就是瞿伯玉，瞿伯玉啦，是孔门的弟子，瞿伯玉啊，他呢是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会，他是经常反省改过的人啊，所以也是一位很有德性之人呐、啊。所以孔子在《论语》上啊，曾经赞叹他说：“君子哉，瞿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啊，卷而怀之，我们来写一下：“君子哉，瞿伯玉。”将为圣贤因修德而招啊，天谴也。意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啊，这个就将认为你呢，或者就将认为啊，圣贤因为修德的关系啦，而遭受上天的谴责嘛。啊，或者是。这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呐、啊！死生有一定的命运，而富贵呢，都这个凭上天的安排呢。啊，但则岂得之不成？勿问天报之祸福。我们呢，只要责怪自己德性呢，啊，这之不成，修持呢，没有诚心诚意啦，尽。自己的这个诚心，勿问天报之祸福，而不必问到天报的这个祸福的情况。觉得我们呢，尽自己来修养德性的事业呢就好，不必这个问报应如何了。能如是者，五福自然明满。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五福啊，自然就能够明满呐。什么叫做五福呢？我们也写一下，好，叫做写好了，我们来解释了，要中年上学，好。
寿年第二
号。四十五。
去年一至年才五十，去年死亡。
哦，对的，在中年的时候，好。大家要翻到四十五页啊，第二行的地方。有查了哈，有查了哈。啊，是对照起来，就是中年的哈。就是孔子中年的时候呢，有上举哎。好，接着我们呢，说明这个五福。五福呢，第一就是寿，这个呢就是出在《尚书·洪范篇》，《尚书》的《洪范篇》，洪范哈洪，这个三点水一个共字哈，洪范魔幻的范，《尚书》的《洪范篇》，第一个就是寿。寿呢，就是活到120岁，称作寿，啊，这个称作寿。富呢，就是财丰备，财呢，啊，他的财物啦，丰足具备。康宁，就是没有疾病，叫做康宁。优好德呢，就是他的这个性呢，性情所喜好的，就是这个美德。美德的事情，性情所喜好的，是属于这个美德的事。第五呢，好聪明，就是各成他短长的命。个人呢、啊，譬如他活到应该活到几岁就几岁，那么就不中间呢遭到横夭，这个叫做好聪明啊。不管他活得长短呐、啊。只要呢死的时候很安稳，不遭到横夭啊非礼的这种夭折的话，都称作好聪明。再来六级，第一呢叫做胸短则， 就是欲胸而横腰，这个性命叫做胸反折。第二疾呢，就是肠暴疾病的意思，肠暴这个疾病，常常有疾病。又呢，肠脱忧啊，常常脱忧。二呢，就是状貌丑陋，长得不好，状貌丑陋。弱呢，就是他的志向呢，力量很微弱。再来，我们说明这个五衰。五衰就是说，这个四体还阴啊，这个第四天，当命呢将要终了的时候，有五种的象状呢现出来。那么天人呢，他呢受命套的时候，都也是这样子。第一叫做衣裳过腻，他呢天的衣服本来都是没有过腻的啦，等他呢要命中的时候，衣裳自然就污垢啦，有这些油腻出现。第二，头上花围，头上所插的花呢也就凋萎啦。第三，身体臭秽，他本来身体是香洁的，到命中的时候就臭秽了。第四，腋下汗出，腋下的流汗啊。第五，不乐本座，就不欢喜他的本来的这个王座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五衰啊，那么这个地方哈，五福自然临门，五种福呢，自然就面临我们的家门，面临家门呐。六吉决定闭塞，六种不好的极恶的事情呢，啊，我们都讲过了哈，也决定呢，这个离开我们的房舍，就不来接近了。未雨不幸有如这个皎日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哈。什么叫做未雨不幸有如皎日呢？这两句是出在《诗经》王风《大曲》。意思呢？这两句呢，就是假如认为我的话呢，而不相信的话呢，啊，这个就是他的书呢，就是若为我此言为不幸乎？他就这样子问了哈，假如你认为我的话而不相信吗？我言之心有如皎然之白日。我所说的话呢，可以相信，好像呢，这个皎然的这个白日，皎然的白日，这个太阳很光明的样子，皎然就是太阳很光明的样子。那么就是说呢，它是啊，明而言其明而可信也，就是说呢，它是很鲜明，很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呢，未雨不兴有如皎日。你认为我的言语而不相信吗？我的言语可相信啊，好像这个光明的太阳一样啊。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值得相信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大段了。时间也到，我们就讲到这边。下课。十四家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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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52页。对，我们先更正一个地方哈， 52页第二行，这个中间下边这个地方，入水谱，水谱啊，成名而善命，三才得利而允生。这个地方呢，上次我们解释把这个水谱解成做人名，还有三才也解做人名，所以呢这个三才找不到，这个地方要解释人名的话也可以讲得通，那这个地方可以不必解释做人名，就是普通的儒学府，就是学问啊学业，刚刚府的府的意思就是方的意思，好像学业完成了，刚刚学成了，然后成名，成名就是他呢也有考试啦，考试也考取啦啊，譬如古时候考试科举的时代呢有中举啦，可是呢却丧命了，丧失生命，三才得利而允生，允生也就是上升的意思，三才啊，做生意的才也是刚刚的意思了，得到这个大的利益，可是却上升了，这样子解释的比较通，这个就是这个更正的地方。接着我们就看这今天的第六行啊，52页第六行啊，倒数第六。须知人生是长啊，这个会想啊，进果相思是吧？开哈、啊，开相思，你有本事哦啊。要本事看一下，还有其他有本事的近视是有是吧？好，须知人生四千，具足八苦，必须了知。我们能生在世间上，具足八苦，八苦呢，就是通常我们都可以碰到的，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冤憎会、五阴炽盛啊，这个前面也有讲过啊。纵身天上难免五衰，纵然生到天上，难免五衰。五衰呢，上一次我们有写过黑板啊，那么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上次也有解释过了啊、哦、再把这个名称呢再这个说一下，第一就是衣衫过腻、啊、第二呢头上花尾，第三身体臭秽，四呢腋下汗出，五不乐本座，这个升到天上去做这个天人，难免到命中的时候有五种的衰相现前，为西方极乐世界无有痛苦探索出乐，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有痛苦探索出乐了，这个就是在经阿弥陀经的经文上来讲到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呢是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当然但受诸乐，诸乐就很多啦，这个乐呢讲不完的啊，比如失一得一，失十得十等等的，还有行的话我们都去的时候都有神疏通，那么都很随意自在的，而且六尘都说法，随时可以听闻这个法音，法喜充满。 江飞天已唱，一路唱讨进度，以此无福无寿之词，未如错顶门一针。啊，江飞这个意思是江啊，难道不是上天？因为你这个疑，就是因为你倡导净土啊，念佛法门，你自己也修持净土法门，也以这个法门呢教导他人，然后上天他就要以这个来考验你，所以呢，就以此无福无寿之子，就用这个没有福德、没有这个寿命啊，他呢就很早就死去了。那这个儿子呢，未如做顶门一针。什么叫做顶门一针呢？这个就是在针灸的这个法里头啊，从啊这个脑门所下的针，这个叫做顶门针。这个就是比喻，形势很恶要啊，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恶要的意思呢，就给你做这个顶门一针啊，使你知道这个策略的意思呢。十如之三界无岸，犹如佛彩，众福充满，甚可畏惧。这个也出在《法华经》上看，使你能够了知三界是不安稳，好比这个房子啦，四天火在燃烧，这个房子都烧起来啊，住在房子里头的叫逃啊，没有逃出去的话就被烧死了。所以我们住在这个三界里头，欲界、色界、无色界，它的不安稳的情况，就我们好像住在这个三界的大的火场当中，所以要赶快求出离。因此呢，我们要好好修行啊，好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离开这个佛宅。那么在佛宅里头呢，众苦充满的啊，甚可畏惧啦，有所谓的三苦、八苦、110苦、无量诸苦啊，所以说众苦充满，很可令人呢升起戒身恐惧。人命无常，速如电光。我们人命啊，无常啊，无常到来非常快的，好像电光一闪就过去了。所以佛呢，当时问弟子啦，说人命在几天？有的说啦，就在一顿饭之间啊。那么佛说这个还不懂道啦啊，有的就讲了这个。在呼吸之间啊，我说对了啊，人命呢就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啊就隔世了。所以速如电光，大限到来各不相顾。大限就是时这个无常大到来的时候啊，大的这个时限无常到来的时候，各不相顾哦啊哦。我们呢死去了之后呢，比如再次做有这个富贵啊的人，他死去什么也带不走，眷属啦都离开他，他的威势什么也都离开他了，所以呢只有这个业随着他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出在《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个呢，这个意思我们上一次也有讲过。一切有为就是有造作因缘所生之法，它的好像做梦，梦中呢是无实事，好像变幻人、变化、变戏法，没有真实的东西。好像这个水泡，风呢吹这个水泡，一下子它又破了啊，所以是 这个卤饭，因因此呢，也是不真实的东西。彼此犹不醒悟，立修敬业。你呢，对这个还不晓得觉醒啊，还不晓得醒觉啊，不晓得这个体悟。立修敬业，好好努力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则与木石无情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那么就跟木石无情的东西，木头呢，还有石头没有情志的这些东西呢，就同样一同呢啊生长在天地之间啊。有血性汉子，岂肯生作左师啊？左若行师，左若行师也就是行师左若啊，左若行师也可以，这个词汇都可以的。这个就是比喻一个人很庸碌啊，无为，他呢无所作为，除去形骸，毫无人的一种生气。这个就是行若所思，所谓的死与草木同服，死了之后就跟草木呢一同的腐朽。高颓甚尽，自处凡愚啊，高高的推这个推崇，高高的推求哈，这个圣境就是把这个圣人的境界呢，把它推得远远的，认为自己啊，自己呢赶不上，自己没办法来成就，然后呢极乐世界没办法去的这个情况，这个就高推圣境了。所以呢，自处凡愚，自己处在凡夫愚劣的这个地位。欲他景策而不奋发，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欲他大景策，大景策是什么呢？指他啊，这个他的儿子啦啊，无福无寿啦啊，这个情况，还有他遭遇不如意的种种的事情，这些呢就是大景策，把他进行策立而不奋发。我还不好好的困难发起啊，就是不振作起来。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听闻圣贤佛祖的这个道理啊，而不肯去履行，是天护人耶？义人护天耶？是天亏护人吗？是辜负人吗？或者人辜负上天吗？祈垂见察，祈呢就是请他祈求，祈求你呢要垂下智慧的这个照察啊，智慧的这种明察。那么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就是第四段啊，第四段就是引两途苦乐相较，引两途的苦乐相互相比较。两处就是我们娑婆跟极乐世界，两苦啊，这个苦乐两途的苦乐来比较，并且叙述上天啊，并叙天以逆成之，以逆修净业。这是这一段的段子，并且叙述上天呢以这个逆境来成就他，那么就应该好好努力修持敬业，就是以两途苦乐相较，并叙天以逆成之，一力修敬业。好，这一篇呢我们就讲过了，接着我们再看底下的一篇53页哈，故永嘉某居士书啊，这个是他的第五封信啊，五呢就是第五封信，这封信很长哦，有好几页哦。 分起来分成24段，所以这封信好长哦。啊，好，我们来念一下哈、啊，一个段落。这段落讲的什么意思呢？是续彼未法心切，叙述对方的彼，啊，就是代表对方。续彼未法心切，爱及情深，并持护之由，并且说明呢迟迟回复的这个原因，并持护之由。续彼啊，续彼未法心切，爱及情深，并持护之由，迟迟回复他的信啊的这个原因，并持护之因。那么赴永嘉某居士书，赴呢就是回复啦，永嘉就是地名啊，某居士某一位居士的这个信啊，这个是第五封信。自去腊至三月下旬，自从去年腊月啊，腊就是腊月，腊月就是12月啦，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腊月的时候。自三月下旬，从去年的腊月，去年的12月，一直到三月的下旬，一个月呢分成三旬，就是上中下。上旬就是初1到10号啊，然后11到19啊20，11到20，然后呢21到月底。这个就是一旬有10天。所切四书啊，所切到的四封信，即以及司臣啊，司臣手持，这是两位的这个名称啊，两位人的名称。二位司臣手持这两位，还有与徐君问答跟徐君。啊，姓徐的这一位所问答的这些信函呐、这些文稿啦，并布批食物等，而且批到您的所供养的布批，还有吃的东西啊等等，逐渐未法心切，爱我情深。未法心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写来信，来信呢当然问到佛法的事情，以及师承手持二位与徐君问答，这些呢都有谈论到这个法佛法的事。所以为法心切是指为了这一桩事来讲的。爱我情深就是指这个不批食物，与这个不批食物供养他的这个情况。逐渐呢，就是足以能够看得出，您呢，这个为法，为了佛法求法的这个心呢，这个恳切，而且爱护我的这种情感呢，也是非常的深固的、深厚的。初得去取徐君来，最初呢，我是希望去，就是希望啊。一直盼望的意思呢，盼望徐君他会来吗？既然他来的时候啊，我就不必回复你的信啦、我就盼望他来嘛。接着呢，赐得阅笔手印文钞，接着我就阅读他手印的文钞，指印主的文钞哈、就是徐君手印的这个文钞。目视吃亏，因为看得多啊，眼力很吃亏啊。以故迟迟其父耳，所以啊，我对你的信呢，就一直的拖，一直的拖呢，好久这个才回复你的信呢、所以第一段哈、就是续笔未法心切，爱及情深，并持护之由。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个呢就是第二段啊， 第二段的段子是什么呢？就是续笔已有辅人，感甚愧甚，难妻妾尸体。啊，这个续笔已有辅人，感甚愧甚，难妻妾，激励的激啊，妾恳切的妾，尸体。急切尸体，好，去那之书，去年腊月的信函，实得已有辅人之意。已有辅人呢，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以这个人道朋友之间，以人道互相的辅助。互相的勉励，互相辅助的意思呢。那么在《论语·颜渊篇》上说，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啊，这个就是出在《论语·颜渊篇》，曾子他所讲的话。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有辅人啊，那么这个注解呢，以有辅人就是说朋友互相切磋的这种道理啊，那么是用来辅助成就自己的这个人德，这个就是以有辅人的意思。去腊之书，你去年腊月给我的信函，实际呢是得到已有辅人之意啦。你跟我啊，你呢跟我互相的切磋，而且以这个互相切磋，以来成就我啊，辅助成就我的这个人德。那么古人的意义，但以推我过高，令人一家惨脸。可是呢，因为你啊推崇我太过于高啦，使人呢就使令自己啦，他就使令自己呢啊，就是主印主本身啊，一家就更加的惭愧，而感觉很羞耻，无地自容啊！这个脸有面红耳赤的意思啊，这个惭愧而这个脸红啊，无地自容。夫人生大轮，其数为五，人生的大的轮长，人生在世间，大的轮长呢，其数为五，它的。这个大数呢只有这个五种。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个就是所谓的五伦。而父身施教君时，父亲生长我们，来生养我们啊，生下我们来，而且再来施教。是的，教导我们父生子的父母呢啊，那么生我们这个生我们的这个生命，是的，教导我们懂得仁义礼智啊，这个四天的师长，出四天的师长能够教导我们，使我们了解了生脱死，就见离苦得乐之法。所以呢，这个可以长养我们的慧命啊，这个是施教，老师的教导。君时，君呢国君啊，做臣子呢，使国君的俸禄啊，这个恩惠是很大。所以呢，三者相等，互生施教君时呢，这三者啊，这个恩德呢，可以说相等， 和五轮之通不列其师，为何在五轮当中没有把这个老师呢列在里头？不知是有成我之德者，这属于父啊。这个是为什么不列呢？因为它就包含在里头啦，所以就不列啦。因为老师他有成就我们的这个德行啊，这种情形呢就是属于父，属于父的这个比喻在，所以就包括在父的这一轮里头啦，父母的这一轮啦。接着呢，次者又一讲劝，接着其次呢就是诱导啊，这个引业褒奖鼓励，而来达成他的这个才啊，这个才能达成他的这个才能而能够成人呐、啊，这属于兄，这个是属于兄，兄弟这一轮，刚才是属于父子这一轮，这里呢是属于兄这一轮，故孟子谓师也父兄也啦、啊，所以孟子他就认为啊，师爷师长呢啊，也就是父兄啊，等于我们的父兄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没有列出这个师这一轮啊。次者立者复义，什么叫做立者复义呢？立者就是两个者，二者相连，两个者啊啊，扶者相连了、哦，相连的时候，这个扶者假如枯干啊，然后另外一个扶者水就灌过去，这边假如枯干啊，这边的水又灌过来，就是两者相连，相互滋润的意思。那么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朋友相互砥砺德业啊，比喻朋友相互砥砺这个德业。所以立则呢就比喻这个朋友呢互相砥砺德业啊，所以立则互益啦，朋友互相砥砺德业，这个互有利益啦。如二月互照，好像两个月亮呢互相照耀，二手互圆，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两只手都互相好搓磨嘛，那么就能够使手呢洗得干净啊，互相援助啦，或者拿东西两只手互相帮忙，这属于友，这个就是属于友啊。那么朋从二月啊，朋从二月，友从二手，这个就是造字的这个情况。古文这个友呢，奏啊，两个右啊，这个右呢，也就是手的意思。这个这样子一撇呢。一横一撇下来也是右的变体，都是右的变体啊，所以呢它就是从两手，这个有字是从这个两手啊，好像两手互相的援助，互相帮忙。故佛门每位寻师访友，所以佛门里头啦，我们经常这个提到的要寻师访友哦，寻访名师啊，访求良友，这个帮助我们的道业，这个就是所谓的善知识。所以呢这有善知识的这个教导，我们才能够向菩提道来迈进。应观毫无实德，不敢为人作师，而已有辅人之心，故自自学以至今日，未尝习练，而人不量，不但不加切谋啊筹谋，过时反谦气舍啊。这个应观毫无实德，就写出他自己的名字啦。毫无实德，丝毫没有实际的德性， 不敢为人作诗，不敢为人家做这个诗展。二，以有辅人之心，可是呢，以有以朋友互相来辅助人道的这一种心呢，啊，就是这种心呢，就是时常有的意思啦。他说，故自，固然就是从自学，像孔子啦，十五而自于学，啊，自学就是从他啊这个十五岁的这个时候呢，啊，从他这个幼年啊这个童年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他已有辅人之心，从童年的时候，在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有了，一直到今天未尝其念，我呢不曾止息这种念头了，就是时时刻刻都要跟人家已有辅人呢互相砥砺这个人道。而人不我量，而别人呢不我量，不就是不量我啦，就是不量解我，不但不加这个筹谋，不但不加以切磋琢磨啊，切磋琢磨，切磋琢磨呢，就是这个切呢，所谓的切是什么呢？啊，他呢在制这个鼓的时候啊，这个鼓啊，他要做成这个鼓很好的器具的时候，把鼓呢要切开啊，切呢指这个鼓方面来讲，切磋呢磋磋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切指的磋指的是象，对于象象的这个鼓啊叫做磋。那么玉呢？玉的话叫做琢，玉的话叫琢。那么石呢叫做磨，石呢叫做磨。那么切磋琢磨的意思就是说，人的修德成学，那么来治理他呢很有头绪，而能够这个精益求精的这个意思的。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但不我量啊，不但不加磋磨，就是人呐、啊，他人不量我，不量解我，不但不加以切磋琢磨，或时反见气舌，有时候呢，还会反而这个被人家这个放弃啦、舍弃啦、不施予。不互相的切磋琢磨啦，就不互相的砥砺啦。如器物轻正三昧，又恐有负初衷，自书劝进，不遗余力啊。这个如就是指对方这位居士啦，气就是气球，就是希望，希望我呢啊，能够亲证念佛三昧，亲自证到念佛三昧，三昧就证定了。后边他有详细的说明。又恐有负初衷，又恐怕有亏负他最初的这个发心，就是他呢一直想要我呢能够亲证到这个念佛三昧啊，有恐怕亏负我呢，恐怕就是。他恐怕恢复了自己最初的这个心，最初的心就是希望印主的能够亲自证到令佛三昧，所以呢他就自书劝进，一再的就是写信来哦，来劝导使我能够往前进步啦，不遗余力他的这种劝导呢可以说是不留这个就是尽心尽力而为的意思啦，不遗余力。吾自述法说书以来，未遇此次亦有感甚愧甚。 无字竖划，竖划呢就是成同，成同呢它都是结划为饰，古时候成同呢都结划哈，编结这个头发作为一种装饰啦，就是成同的意思哈，成同。那么所以竖划呢就是成同的称呼叫做竖划。我啊这个